三章第十七节，我先读到这个二十一节，把第三章读完哈。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重新来读。弟兄们，
不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投影。我已是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人就是自己的路途，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还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讲到腓立比这一卷书啊，那么它本个的发展像一棵生命树一样，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那个根的部分，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啊，那是讲到根源，那么讲到基督的意念，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从这里开始呢，他发展到第一章讲到保罗呢，他是以基督为他生命的意义，那么从这个基督的生命的意义里面呢，那么他产生了一种的追求，那么我看见他整个人生这个追求这个目标整个转移，那么他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以主耶稣基督为他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追求的目标，那么从这里一个追求的开始啊，那么保罗到达到第四章时，让我们看见，那么有真正的美好的生命的这个果实和美丽的花朵结出来。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圣经呢，整个是按照一个生命树的这个情况的发展。我希望这一个呢，能够在我们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树林的生命是按部就班的。你必须哈，那么有了这种的扎根的学习，它才可能有自然的一种的生长。树林的事情绝不是做作的，绝不是我们用行为能够把它带得出来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它的生命是有一定程序、一定的道路。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能按照这个程序、按照这个道路自然的往前走的时候呢，就是你会看见在你身上这个生命的这个生长呢，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并且非常美丽。所以属灵的事情啊，有它一定的一条路，我们需要明白这个法则。那么到了第三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整个的追求啊，那么都是集中在生与死这两个点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哈，今天基督徒呢，要达到更深认识基督的这一个地步的话呢，不能离开十字架的道路，离开了十字架的道路就不可能有真正属于生命，你今天呢，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这一个，我们不能用任何的说法，用任何人的行为，用任何人道德的观念来代替十字架，那所有的代替呢都是假冒，所有的代替呢都是阴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些呢不可能产生那个真正的属灵生命，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经历啊，那么做一个榜样，做一个例证啊，那么跟我们来解释，那么他怎样追求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讲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在十字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今天神在整个宇宙中间的工作也是一样，神除了十字架，用十字架作为他的路之外呢，神没有用其他任何的方法来作为他的方法，作为他的道路。所以这个在我们的里面必须牢牢的持守住。那么我按照自己的经验啊，我过去一直有点不太明白，我觉得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啊，当他们追求主生命老练的时候，他们身上怎么显出来一种的 一种的味道啊，一种的情形啊，好像就跟许多其他基督徒就是不大一样。从前我不太懂这个啊，那我都想为什么他们那个谈话啊，那个形式啊，那个表现就是跟其他很多基督徒不一样。那么当然有时候我心里面想，他们是因为呢多年跟随主啊，啊认真追求啊，所以呢他们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属于生命老练啊，所以他们表现出一种气质。但是我会发现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并不一定能显出这一种的味道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就说明什么呢？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认识十字架，所以呢他们因为呢在主面前学习十字架的功课，认真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从他们身上自然的流露出一种的味道。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讲了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的一个气质从他身上出来，离开十字架不可能有基督的气质出现。一个人呢可以按照他的涵养，按照他道德的观念，按照他在世界上面的那种学识，他可以培养出一种的空气，一种的味道出来。但是那个跟十字架所产生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能流入基督的这种气质，那么必须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并且这是常年的跟随主啊而有的一种表现。从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在我们中国的，当然我开头接触都是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一些年长弟兄姊妹，哎呀我就很羡慕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个能够表现出某一种的光景。当然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呢，那么就模仿啊，模仿这种的样式，模仿他们的穿着，模仿他们的言行，模仿他们的这种动作。但是你知道这种模仿的东西啊都是假的啊。那么因为呢为什么要模仿呢？因为看见他们身上有一种的光景，哎呀心里很羡慕。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到了第四章我还会再讲，学习的里面是有模仿的成分在里面。对保罗说你们效法我，那个效法的意思是 imitate， 对不对？imitation 啊，这个字啊，就是一个模仿这个字眼。是的，你开头是外表形象上的模仿，但是有什么？你如果光是外表的这种的模仿是不够的啊，你必须要知道人家怎么样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也要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个十字架所产生这个生命呢，在我们身上一点点的累积出来的起来的时候呢，一个基督的香气就会从身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是绝对作假不了的，你没有办法用任何你的这个地位、你的名望，用你外表的这些事物呢来代替这个东西，你装都装不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今天如果我们不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们，你永远不可能产生这种气质。你若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那么你对主的认识也不可能深入。你若是没有十字架的生活的经历，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的那个真实的经历呢，都会在还是一直在一个非常浮浅的一种情况里面。所以保罗深深的知道十字架对于基督徒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在罗马的监牢的里面，他的生出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够更多的在基督的死和基督复活的形状上面有更多的联合啊。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这不仅是保罗里面的一个爱慕，保罗告诉我们，借着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是神今天要我们所走的路。保罗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是非常有作为的一个人啊，人也聪明是吧，也有冲击力，有干劲啊，那么他实在是想在这个世界中啊来做一番事业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轻轻易易会改变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当他遇见主之后呢，在他身上产生这么重大的改变，
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会把一切都看作粪土，那么宝贵这件事情，那么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宝贵。所以他呢，把这个最好的这个部分，最好的这件事情呢，那么交通给我们啊，并且鼓励神的儿女们要在这条路上好好的跟随主往前去。那么这个呢，你才是真正的摸到了神今天所要我们走的那个路啊，这个十字架的路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懂得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话呢，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你就是做基督徒做上三四十年，你不可能显出那种气质来，不可能有什么味道出来。所以今天呢，主就要让我们那么起步呢，在十字架道路上跟随他往前去。因为保罗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重要啊，所以当他呢在这里讲完了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啊，那么正面的情况讲完之后呢，他从十七节开始，他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提醒啊。我们知道这里的话不是很轻的话啊。那么首先他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要一同的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在这里啊，那么要求弟兄们来效法他。我们知道哈，保罗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保罗从来没有做成一个骄傲的人啊。那么如果是一个骄傲的人说呢，你们应当效法我呢，表示说我很了不起，对不对？一个谦卑的人如果对你说啊，请你效法我，你知道这个话就不简单的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呢，那么他实在是知道这件事情重要啊，所以他才会这样的一个请求啊。那么保罗主要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呢，能够那个丢弃那个属地的这种意念。保罗知道一个错误的追求啊，会消灭我们里面属灵的感动。今天如果我们不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有什么？你做基督徒的路程呢，走不长远。啊，我这个按照过去的经历哈，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开头都很新鲜的啊，这个新鲜呢也会吸引我们呢，这个跟随主走一段路的。但是慢慢这个新鲜感会消失的啊，当这个新鲜感消失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有些基督徒他的光景就开始下坡了啊，就开始倒退啊，对主的兴趣就开始没有了。所以只有你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弟兄姊妹们，会使你里面的那个被主的吸引啊，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所以也只有十字架道路呢，能使我们在主的路上跟随主能走得长远。所以什么时候一有这种的错误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会消灭我们里面的属灵那种冲劲。所以保罗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是流着眼泪啊，那么劝告啊，在这里保罗讲说，我流泪劝告这样的人啊。我们知道这里的流泪啊，它的原文哈、啊，这个意思比我们中文的这个意思啊，这个翻的来的更强烈，它不是说光是想到他们的难过心里流泪而已，它那个原文意思是痛哭啊。你就知道保罗里面多么沉重了、啊，他里面想到这些人，他痛哭啊，为什么呢？为着他们失去这个福分呢，啊，心中啊极其难过。所以因此保罗说啊，在你们，他也许对于腓立比弟兄姊妹讲说，也许今天在你们好像属灵的光景呢还不够那么明显的时候呢，主已经做工在我身上了，对不对？那么你们就效法我好了啊，你们看我怎么样走，你怎样怎么样走。所以弟兄姊妹的教会里面呢、啊，榜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效法呢不是永远的。保罗所以要弟兄姊妹效法他，是因为什么呢？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是吧？因为呢，保罗是这个好像是什么呢？这个主耶稣如果是老师的话呢，那么他是助教啊。我们知道他站在这个助教的地位上面哈、啊，帮助神的儿女们呢，那么学习跟随主啊。你们学学那个老师呢，也许一下子看不见，对不对啊？那么因为主已经到天上去了，今天在灵里面，你们感觉上面又没办法这个这么摸得这么清楚，对不对？那么 至少保罗有个把握，他在这里跟随主，因为圣灵给他有光照和启示，就说你们效法我。那么这个效法呢，因为你们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必须领会一件事情，并不是说神就用保罗做榜样啊，没有的啊。因为圣经中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只有一个模型，就是耶稣基督。神在他儿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模型啊，所以保罗讲这个话是可以说是很大胆的话了，对不对啊？他不要弟兄姊妹误会。今天呢，我们不是说呢，好像在主耶稣这个模型之外呢，还有另外的模型可以做啊，可以来效法。我们晓得天主教也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这样啊。他们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很多圣人，对不对？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在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有姊妹，有许多时候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弟兄们、姊妹们作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不应该的。那么我愿意用这样一种的方式来解释它啊。这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在主里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面来讲呢，等于是好像一个陪跑的人员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员呢，在运动场上赛跑的时候啊，他们有许多时候需要有教练在旁边，对不对？有时候教练陪他们跑啊，跑过一阵子之后，你就要自己跑，你不能老照着那个样子跑，对不对？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这个方汉森他们这个日本人训练这个运动员呢，怎么用这个电动兔子啊，运动场上面弄个电动兔子啊，就是这个教练跑不动的。只用一个电动兔子，这个兔子的速度呢，这个逐渐可以加快啊，让这个运动员跟着他跑啊，跟着他跑，那么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当然到最后会总有一个限度的啊。那么，但是你到真正开始比赛的时候，你不能用个电动兔子在那里，对不对？你不可以，那就说跑过一阵子之后呢，你要把这个东西摆脱了，然后你就自己开始跑啊。所以，因此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弟兄姊妹们。这年长的总是会做年幼的一些的榜样，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做榜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榜样啊，那么会带来很大的激励。我实在承认啊，在我个人这个属灵生命成长这个过程里面啊，有许多美好的榜样摆在我的心里面。我感谢主啊，因为主有的榜样摆在我里面，实在是很深，但是呢，并没有取代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地位。你知道有好多次我自己软弱失败啊，我有时候很灰心的。我尤其过去十几年，有时候碰见一些环境，实在叫我里面非常的灰心软弱到我要退后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是主自己亲自说话，那么鼓励我，但是有更多次的我所得到的激励呢。就是我一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想起了前面那些弟兄姊妹，我里面提醒告诉我不能失败，不能失败。我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过了，他们今天呢，已经在主那里，他们一生道路的地方特别的艰难，他们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打击啊，他们都没有退去，所以他不能失败。我有好多次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呢，还不是主自己直接的激励我，但是我想起了这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的榜样，我又重新爬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呢，这一些的榜样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真正的好的榜样已经不太多了，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啊，我心中呢，在这方面的有时候常常在这方面的感觉上面是觉得很沉重的。那么保罗呢，感谢主，他在当时代实在是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他能对弟兄们说的，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那并且呢还要留意那些哈，看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啊。所以这里呢，他首先呢，先给我们一个激励，叫我们能够照着这个榜样的光景往前往前。那么下面他就讲原因了，
啊，什么原因呢？啊，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是吧？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行事，基督徒的行，这里的行事啊，其实就是其他地方圣经所讲的行事为人，啊，这个 walk。
圣经里面用这个字啊，这英文里面这个字呢，就是把它当做行事，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或者跟这个我讲的行事为人啊。
那么这个行事为人呢，他说的不可以做十字架的仇敌。怎么会一个人行事为人会成了十字架的仇敌呢？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最大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否认自己，对不对？那就是叫天然的生命啊，要在这里被剪除，让属灵的生命能够生长起来，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就是有人呢，他呢，这个不仅呢不肯弃绝自己的生命啊，并且呢反而呢高举这个天然的生命啊，反而呢更多的使用天然的生命，那么就专门喜欢夸这个肉体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变成了十字架的仇敌了。说在这里呢，他说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教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要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我们才能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经历主的意思啊。我们不能跟基督的十字架呢这个站在对立的地位上面。保罗深深的知道啊，这十字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一个极大的救恩，也是神借着他的儿子的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也是神今天唯一的方法，在这个宇宙中唯一的方法。但是今天呢，又只能保罗在这里感觉说，有许多的人呢，他们弃绝神的方法，弃绝神的道路，把人间的许多的东西呢带到这个就是工作里面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呢，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啊，曾经多次的被蒙蔽啊，又多次的被开被启发出来。近代呢，我们晓得这个都使用了一些的他的仆人和使女，把十字架的真理那么开启出来啊。这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啊。在中国啊，在中国，那么最早起来讲的是讲真理，也可以说是这一方面讲的最透彻的，就是我们前面的尼托真弟兄。那么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啊，因为他得着了英国的这个一个宣教士啊，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他那个和松教授已经离开了那地会，他自己那么照着主给他的负担，那么到中国来做工。他到中国来了，他心中唯一的一个负担是什么呢？就像为主耶稣基督得罪几个人，得罪一些年轻人，就他们为着中国的复兴祷告，得罪一些年轻人。所以呢，我曾经主日讲过，那么那个时候有相当一般的年轻弟兄姊妹跟着他在一起。那么呢，他非常严厉的这个来管教他们，教导他们。那么他这个外表上这样的一个严厉的那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要让这班青年弟兄姊妹们呢认识什么是十字架。我们晓得我们姊妹的这个苦心啊，在中国啊，那么实在是一个产生美丽的结果啊，比如说几个年轻人。那其中最好的一个就是尼托真弟兄。所以尼弟兄呢，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和松教师的手下呢，受他那个严格的这一方面的教育教导。所以以后尼弟兄自己起来的时候，严格的持守这件事情啊，弃绝自己天然所有一切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十字架的真理呢就开始被在中国呢被传扬出来。我们晓得他所写的头一本重要的书啊，《属灵人》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完全从十字架的光底下呢，看这个人灵魂体的这个整个结构啊。
你读那本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他这个整个书里面，那么都包含着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光在里面。那么我们感谢神啊，神借着这个十字架，把我们整个人的里面灵魂体的各方面的情况都把它显明出来了。那么我们才知道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啊，是多么的深入，多么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光啊，是历世历代的仇敌所最恨恶的。所以撒旦今天在地上在教会里面的最大的工作呢，就是蒙蔽这个东西，并且呢用假冒的事物呢，或者用其他取东西的别的道理和一些说法来取代这个东西。那么因为呢这个真理呢被扭曲了，或者这个真理呢被其他的事物所代替了，结果呢使整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就下降，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没办法表现出来，结果呢处处所表现的它只不过是天然人的这些东西。所以你无论今天到哪里去呢，我们看见基督教里面现在都是高，结果到最后翻弄的一个地步，高举人的名望。我最近看了一个这个一封信，发出来的一封信，上面有很多这些推荐的人，全美国各地都有名望的人啊，你看这都是些什么博士啊，大科什么大科，把他们的前途啊这些都通通把它列出来啊，就是让那个人的这一方面的东西哈，那么被这个好像被高举起来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并不是说要一定要贬低人的成就。今天有人在地上，人家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读书哈，用功，那么有些的成就，这个我们要尊重。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你碰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尊重神，对不对？你要尊重神的方法啊，你不能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呢搬到这个神的这个范围里面来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这个呢造成神的儿女们中间呢变成了这个对于十字架的这个认识和这个光啊就完全被蒙蔽起来了。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呢心中啊心里非常的着急啊，也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呢，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救，对不对？借着他的十字架，我们这个人的光景被对付，我们跟十字架站在对立的地位上面去的时候，那你还有什么什么属灵的好处可以说的呢？是吧？所以他说，我屡次告诉你，现在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这个沉沦这个字中文的翻译是比较重的，他这个沉沦呢，原文的意思应该 destruction， 就是被毁坏。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话呢，我们的一生都是被毁坏。所以这个你知道，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一切事物呢这个在天然的人来看都是枉费的所以玛利亚呢打破玉瓶呢，把那个高的主身上去的时候，那个门徒就讲说，何必这么枉费，就是浪费，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用在主身上的呢一点都没有浪费，你要用在世界上面的东西的话，那才知道那是浪费。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做了十字架的仇敌，结果他们到最后的情况是什么？整个光景被毁坏。所以尼基兄啊，他曾经也讲到，他说在这个主的道路上面你可以看见这个被毁坏的器皿到处都是。我好像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那个我高中的时候，一个弟兄他在这个陶瓷公司做事情，所以呢他就有一次把我们青少年兵组就带到那个陶瓷公司里面去参观，我印象很深我虽然那个时候对这个耶利米书还不是很熟悉，那个
也知道一点，知道这个我们是这个泥土啊，主耶稣是陶匠，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参观的时候呢，那我到他后面的那个开头的时候，我们去看到他带我们去看那个他们做的胚呀，做那个胚，做那个，做的很漂亮的那个胚呀，这个泥土做的，然后用陶土做的，大大小小的罐子啊、花瓶啊这些啊，一大堆在那里啊。在那里，那么他把它晾干了之后就上釉，然后就在上面开始画画，那个功夫已经很多了。那么你看他画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弟兄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样子还不能用的，这个如果水一倒进去的话，整个就化掉了啊，因为它是塌的，对不对？它还要经过一道很重要的过程，是什么呢？经过这个火窑的啊，火窑里面把它烧出来。那么我们就。第二步呢，就进到那个火窑的烧窑的那个地方去看啊，结果一到那去看啊，哎呀，那个地方堆了一大片都什么破的、坏的、就是、歪的、一个破裂的东西啊，把他们有的拿出来不要就砸了碎，一大堆在那里。哎呀，我说这个好可惜啊，那前面花了那么多功夫做上釉，他还要晾干好几天呢，晾干好几天然后才能上釉，才能。那么这上面画画，那些人花了很多功夫在上面画的，结果呢，经过这个火窑的时候呢，一大部分都坏掉了。那我们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啊，如果这一窑里面呢能够烧出40%，哇，他说那个成绩一般好，有60%都坏掉了，哇，这个比例相当高啊。哎呀，我说这个好可惜，但是他没办法。他说、啊、这些陶瓷经过火窑的时候啊。他那个火候的控制非常的重要，差一点点呢，就可能呢这一窑里面都恐怕整窑都坏。火窑弄得对的时候呢，还只能出现40%啊，60%都坏掉。那么参观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到他那个陈列室啊，那个成品出来的那个陈列馆里面去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到那去看的时候呢。摆了一大堆的，摆了很多在那边啊。那么呢，有几个呢，他就放在那个放在玻璃柜子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这个对这些东西也不太会欣赏啊。那么我们最大的兴趣是看他多少钱，所以呢，就是看哦，这个200块，到那边看，哎，这个2000块，对吧？看，结果我就看好奇啊，看到那个玻璃柜子，哇，20000块。对，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这个为什么20000块，为什么这么贵呢？哦，他说这个东西啊叫做变体，啊，然后他本来啊这个上了釉啊，这个上了色彩的时候是绿颜色，对不对？放到火窑里面一烧，他说这个他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在一种某一种特别的情况里面呢，它变成红颜色，这个绿颜色送进去啊，出来变成红颜色，它这种变体，然后这个大概要几万个里面。才会出现这么一个啊，那么每一次出现这个变体的时候呢，那个本来大概200块钱的啊，现在一下就身价百倍，就变成20000块钱，20000块钱，哇，我们就听他在那讲啊，哎，一面讲啊，好像是讲他在卖陶瓷，对不对？我们都好像就上了属灵的课了啊，有感觉吗？你看，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你看看，本来我们是一个土器嘛，这个保罗讲我们是瓦器，是土器嘛，泥巴做的，对不对？啊，这本来没多少的价值，但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经过了这个圣灵的工作啊，把他们带进这个十字架的窑里面，有的出来的时候呢，哇，那个变体啊，啊，一出来的光景就不一样啊。当然，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你在地上这些东西，你们会产生变质。树林的事情啊，没有什么是这个特殊的啊，没有什么巧妙的。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特别的爱主，就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施加的工作特别的严厉。这个严厉的工作过来之后呢，就看见这个人的光景是整个大的改变。所以保罗非常的知道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今天不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话呢，啊，你恐怕永远就是那个做好的那个胚呀、啊，
那么也上了釉，也上了上花彩，就很多基督徒你看见那个金，那么不能用的了，水一倒进去就化掉了啊，就稍微一碰就破裂，不能用。所以今天我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保罗呢，深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是会流泪啊。他看见有些基督徒不肯背十字架跟主走，甚至有的人故意的站在这个十字架的对面做仇敌，他的心里难过，非常的痛苦。那我们晓得这一般人中间呢，就是有一些是所谓的犹太人，他们呢告诉当时的一些基督徒说呢，你们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你们还守摩西的律法，你们要受割礼，要守安息日。那么他们把这些东西啊也带到教会的里面来了，那么并且呢很多行为主义的东西带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分辨，今天有的基督徒呢他们真的是很受苦的啊，他也是付很多的代价，但是你们发现怎么样呢，这个人受苦，这个人的己呀非常的完整，没有被破碎啊。所以曾经有个弟兄啊，中间好像跟你们提过，他在台湾的时候呢，他真是为主付代价，看起来那是种那个生活也很艰苦啊，到马路上去这个去布道啊，然后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为主受苦，但是呢他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哪里去聚会的时候啊，大的特别聚会他就敢去了，一上完会之后就站在门口就叫，刚才那个弟兄讲的哪一段哪一章那一段他错了，
他
就敢了，就专门在那个门口啊，这样喊了叫的。我认识他这个弟兄，我从前啊，我也不太懂得他。哎，我有一段时间还蛮佩服他，这个有这个勇气啊，站在这个门口怎么喊了叫的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原来他心中啊，他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他这套的想法是不能碰的。因此有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的弟兄是受苦不舍己，受苦呢不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不要看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呢，他们好像看起来行为上面表现的很多，你不能碰他这个己的，你一碰到他这个己的话呢，他马上跟你拼命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叫做什么，没有十字架的功课。一个真正有十字架功课的人呢，他这个己是破碎的，这个体是破碎的。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要必须认识，只有经过十字架这条道路，我们的生命才会产生真正的改变。我们宝贵主今天所量给我们的路。那么这个学习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即使就是聚会聚上几十年了，听几百篇道啊，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人就是纹风不动的，但我身上没有多大改变。所以不在乎你外面的热心啊，也不在乎你外面做了多少，因为这个中间有分别的，这个人的己有没有被破碎啊，这就有个很大的分别啊。一个人真的己被破碎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光景就美丽，你树林的光景就美丽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被带到这样一种情况。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宝贵，所以我们盼望主把我们这个这一窑的弟兄姊妹放在这个火窑里面，能够烧出几个遍体，那就很有价值了。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成了一个破碎被毁坏的器皿，那不太可惜。他说呢，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呢就是他们自己的肚子，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欲望走。这个肚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肚子很重要。今天我们真是大部分的生活活着，恐怕都是为着这个肚子啊。尤其我们中国人更是为这个肚子。我们这个在这方面花的这个功夫，这个是比任何其他民族恐怕都要来的这个更多啊。中国人就讲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对不对啊？你看看，以自己的肚腹为神，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其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杜甫意思就是指的我们人的欲望的行为。那么我们晓得十字架的工作呢，不是说要把我们这个整个欲望把它砍穿了，把这旧的欲望那么经过时代的改变变成了另外一个欲望，它变成药主了啊。心中啊，这个
教主这个名字很好。所以每次想叫你的名字，我们要提醒自己
要药主，对吧？里面的欲望开始转变，转到主的身上去了啊，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哈不是勉强，因为每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心中对主有这种的渴慕，对不对？啊，那主既然能在保罗的身上能做，也在我们身上也可以做。我也看见许多的弟兄姊妹们，从前呢在主的身上根本没什么兴趣，到后来慢慢就哇，兴趣就变得越来越大啊。我们在西雅图就是看见多少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的转变。有一个弟兄呢，在十年以前呢。我也说把他家的气氛都跟他稍微有点交锋谈一谈嘛，因为我晓得那个时候我不大多能跟他谈这个属灵的事情，他来聚会已经很勉强啊，所以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我想要引起他一点点的兴趣，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对吧？我就故意这样讲，我说你这个对这个读属灵书报啊有没有兴趣啊？我这个话还没讲完呢，他立刻就冲过来了，叫没兴趣。他这个哈、平常啊不讲话的人，话很少的人啊，对这个反应来得快啊，没兴趣。一没兴趣，我们两个坐在那里，就你看我看你，我下面讲不出话来，我就知道，只好这个想转话题，我那个我也不知道转到哪里去。哎，回来的时候心里面觉得是有点放弃啊，想怎么帮助他，这个想一个目的，对不对？感谢主啊，圣灵的工作何等的美好，一年一年的我必须能转变。到现在呢，他不仅是这个要读主的话语啊，然后如饥如渴的呢，这个要读要属灵的东西。自己花钱去买书，哪些书七早八早爬起来就开始读这些书了，那实在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呢，我就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开头的时候我们不是天生出来就会对属灵事情有兴趣的，对不对啊？但是当一个弟兄姊妹他愿意在这个路上跟随主走过一阵子之后，看见他整个的兴趣情况就转变了。所以这里的情况呢，我们说这些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的欲望呢，只不过他们所要的只是满足他们自己了啊。那么并且你看他们那个可怜的，他们说他们的情形怎么样，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是羞辱还看不见，还以为这是荣耀。所以就怎么这样很小心，当我们以地上的事情为夸耀的时候呢，你要知道那个在神看就是羞辱，对不对？其实好多人在夸地上的这些成就、地上这些事物的时候，有姊妹，我们知道这正是一个羞辱啊！他们还不晓得呢啊！他们以这个东西呢为自己的荣耀，并且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呢，这一些就告诉我们，这个属地的事情啊，这些东西呢，会成为我们这个属天事情上的一个很大的蒙蔽啊，一种的蒙蔽。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胜过这些东西呢？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工作呢，是做工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身上，改变了我们，是吧？神没有，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没有改变世界，神不去做这个工作，神是要改变我们。所以基督徒啊，属灵的经历都是什么呢？都是神改变我们，神不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常常祷告是求神改变环境，对不对？不要改变我。对，我这个要保留住的，你把环境改变那适应我，对不对？我们大部分的，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一种观念啊。所以我曾经讲过嘛，有一次我这个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他说哎好啊，我以为他要信主了，他说不，你把我太太带去信主啊。 他说他一信主之后，他脾气就改好了。他原来是个自私的，你知道吗？在家里老跟他太太吵架，所以就觉得太太难办了。他觉得信耶稣很好，那不是他要信，他叫他太太去信。信了之后，他太太改变好了之后呢，就可以顺服他了。就姊妹们，我们其实有很多人蒙恩多年之后，我们常常的态度上还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思想还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改变他啊，主啊，你改变这个环境啊，主啊，你掌权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对不对？啊，你要把这些事物都弄好了之后，然后呢，这个我就舒服了。姊妹们，神的工作正好相反，对不对？神从来不改变环境，不说他从来不改变，他在某一种情况中他有时候会改，但是主要的工作是改变你我这个人，这个才宝贵。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什么叫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是主先改变你这个人，神把你的度量扩大了，对不对？不要从前呢在你旁边一个人你老是受不了的，到有一天呢你能接纳他，你能受得了他了。用姊妹们，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你这个人十字架的原则，十字架的原则是解决我们这个人，把你这个人就是解决掉。所以我们今天的男性还是看着对方的，就是看到他，我们看到的是他怎么样解决，怎么样把他弄灭，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有个先进，我跟讲的，都要把我们这些男人，真的强大，我们讲的多少人？好了之后离了婚之后又再结婚，是这个道理。离了婚之后呢，那么家里吵架就叫我去啊，我身边有一个也是管一个家的事情，管一个什么责任，朋友来自己打电话来了，我就在这个社会上看见有些人他们的丈夫啊，有些人穿着西装啊，就是我们就叫他先去考高级，
现在这个婚姻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很多我做的工作 要学生，对不对？啊，成绩好了，我一不好再换一个，啊，换来换去，我这个这个，结果到问题，最后问题人还是解决不了，并且越来越麻烦，弄得整个社会的动荡完，对不对？啊，这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呢，你看有高度的这个智慧，好像能够有很多的知识，这个科学发达到这样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一碰到人的问题的时候啊，那个苦恼啊，那个里面的这个窘迫啊，那个为难的，没办法解决。这就是你今天能解决人里面所有一切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十字架道路。我们一定要接住十字架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工作。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保罗看见一件什么事情？这不仅是关乎我们个人蒙恩的，更多是关乎到这个心意。因为进入我这些人被一下改变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才真正的会出现基督的身体，才真正的会看见那个真正教会的意义是在哪里。教会不是告诉我们你有这些有难处的人弄在一起，那这个主耶稣没得彰显，对不对？十字架就供在你的身上，就供在他身上，就供在每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产生变化，我们这些人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可能有真正的见证出现。所以保罗一方面看见我们个人蒙恩的情况，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呢，就看见神的心意。要在他的百姓中间呢，要能有人这个路，所以他因此呢，看见有一些人呢，居然他们站在十字架的对面做仇敌啊，抵挡不拒绝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保罗的心里就是非常难过，就保罗就劝告他们。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话语的一个劝告，我们仰望主自己在我们身上能做这个怜悯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不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以自己为中心而生活的时候呢，那我们只活在己的满足、己的虚荣里面。但是关于地上的事里面，就是心思里面的这个都满了地上的事情，都是属地的。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话语开始啊转变过来，他就正面的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却是什么天上的国民啊，就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这个天上的这个国民啊，他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啊，这个国民这个字啊，他是用了这么用realm， 啊，这个我们想这个字叫做警戒，这个境界啊，这种的境界啊。那么，所以这个字很难翻，有的人把它翻作 citizenship 啊，国民；有的人把它翻成是 commonwealth， 大英国协那个国协里面的啊。那么，达尔比弟兄告诉我们啊，他这个字呢，他说。就是用 commonwealth 这个字，他们也不能叫他满意。那么这个字告诉我们的这个天上的公民也好，公民也好，他本身的意义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是因蒙恩得救，我们是生来就是属天的，啊，不是你后来了这个 neutralized 变成了这个，像我们到了美国啊。过了五年之后，大家很多人申请这个规划，规划成美国公民，对不对啊？那么虽然我们规划了，但是呢，还是这个黄皮肤，这个黑头发，啊，你到哪里去看，人家还是说你中国人，没人说你是美国人。我们只有 passport 拿出来的时候是美国公民的啊。那么说这个事情呢，不是像这种的规划，用什么呢？我们来自生来就是属天的啊，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啊，你就是你本来里面的性质，你蒙恩得救是你本来里面的性质就是属天的，他这个就是跟那个属地的前面属地之间一个对比的，
我们是属于天的，我们不是属于地的。
那么并且呢怎么样，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啊。那么我们是暂时在这个地上生活啊，我们现在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呢，就是等候主的回来啊。所以呢，主的回来哈，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来讲，主回来呢，我们就上天了，对吧？啊，但是不，圣经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啊，不仅我们将来进入永远，并且有个大的改变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改变。所以为什么有前面关于十字架的提醒呢？因为我们有个大的改变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当这个改变一来到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所有一切属地的事情都能过去。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抓住的这地上的事物呢，有一天都没有了啊。这不仅说是今天的你地上抓住的事物没有了啊，就是连你这个人的本身的情况来讲，也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他说他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呢，说他要按着那能将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么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番有属天生命性质的人呢，我们认真讲，我们的地上的生活是一个等候的生活。所以并不是说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就已经是这个样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不是的，我们在等候。因为怎么呢，就说你还有一个东西还没临到你的了啊，所以我们所以整个生活在等候，等候什么呢？就等候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大的改变的工作，主要用这个大能来改变我们的。那么这个能力哈，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都不可思议了，可能很多基督徒读到这里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很遥远的，也没什么大关系，但是就是这确实有一天要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一件事情。神用个大能改变我，这个大能是什么大能呢？那第一个叫做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他这里哈用这个归服这个字哈，这个归服啊，他这个英文里面叫 subdue。这个 subdue 这个字呢，你可以说是一种的征服啊，一种的征服。那么为什么说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呢？我们晓得当人类堕落之后啊，整个万有怎么样都背叛。我们晓得今天这个整个宇宙是在一种背叛的状态里面，这个背叛可是非常厉害的背叛。所以我们背叛到一个地步，在这个世界中你根本看不见神了，就神在这个世界中，他是自己造的世界中好像没有立足之地，对不对？整个的光景都被撒旦的势力所占据啊，那么整个在背叛的光景中，那么感谢神，虽然整个的光景在背叛的光景中间，神却能叫他怎么样，有天变成恢复啊，能够叫他服下来，从这个背叛的光景中重新服在神的跟前。我们晓得这个 subdue 这个字里面本身就包括得胜的意思在里面，是得胜的工作做在这里面，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啊！啊，所以你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有弟兄们就讲，我说你看吧，今天人堕落之后啊，连蚊子也不听人的话。他说这个早先时候蚊子大概应该会咬人。他们的台湾蚊子很多嘛，经验很多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的基督徒啊，当他们真正活在主的这个恩典中的时候，有的时候主会显明这种叫他们在有一种经历里面啊，显明这种能力在他们身上。啊，今天你没办法恢复这个是吧，地上的人一堕落中很多都是被逆的，被背叛的，对不对？所以感谢神，有一天使用他的大能，叫整个万有啊重新归附在他的能力以下。弟兄姊妹们，他先讲的时候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然后怎么样，他说呢要用这样的一个能力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这个什么卑贱的身体。
所以这是更大的一个改变。神人叫这个世界改变不稀奇，叫你我改变这个才是稀奇啊！我们这些人是不大容易改变的。那神的改变到身体都改变的话呢，就告诉我们从里到外啊，整个全人的改变，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啊！我曾经也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我就说今天呢，如果呢，我回来了，我们就照着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就进入新天新地的话呢，立刻这个新天新地马上就变成今天这个世界样子，那马上又在那里开始这个征战了，这个从家庭开始啊，到社会到国家，对不对？我们这样的人进新天新地，把新天新地也弄坏了，对不对？所以神要改变我们，那么我们中国人常讲这个人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们的性格要改变多困难，对不对？但是神可以有力量把我们这个人情况改变。感谢主，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这里啊！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改变，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哈，神呢、让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就是好像在地上随着年日啊，会逐渐的衰败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克服别人，攻服别人，你攻服不了自己的身体啊。啊，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常常跟自己的身体打仗，啊，要不然太胖了，要不然太瘦了，就是啊，这个整天跟这个身体在争战，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你身体不听你的话，啊，你想要一个怎么样，他就做不到啊，哎呀，你就感觉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累赘，就是个累赘。那么感谢主啊，有一天主会叫我们整个这个身体情况改变。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所有那些属地的事物呢，通通要过去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的跟前呢，要为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活在主的跟前啊。他说呢，这个改变成什么样呢？改变成与他自己相似，跟自己的身体相似。他那个圣经原文的意思是磨成他荣耀那个身体的样式。他这里告诉我们这相似的意思就是说呢，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知道啊，主耶稣基督虽然跟我们在生命里面是合一的，但他永远是他，我们是我们啊，可能相似的不能变成了完全一模一样的啊，不会一模一样啊。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在他个人的那个身位里面啊，他人就是独特的，即使将来我们在我们心里看见，就是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那么这个同归于一呢，不是归到一步变成没有了啊，那么好像也没有我们，也没有主耶稣了。有人有这样的说法，今天有人这样的说法，他们讲这个调和。我记得这个很多年前的台湾总在解释，他这个在讲台上面的这个，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他在搞什么。他弄了好几个玻璃杯，一个玻璃杯是个红颜色，一个玻璃杯蓝颜色，另外一个玻璃杯的这个白色。他说：“你看呐、主耶稣来了之后，我们就彼此调和了，在基督里调和了。这个红的水倒到白水里，白水变红，对不对？然后这个蓝的水又倒到这个红水里面，讲他是什么倒来倒去，对吧？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他你看现在还有没有红的？也没红，也没蓝，也没白。”通通变成这个颜色啊！他用这个解释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在灵里面的合一啊，就是我们晓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啊。主耶稣再跟我们完全合一，他人就是他，我们人就是我们啊！你不可能调到一个地步啊，那我们都看不见我们这些人了、那么都不是。所以我们的个格啊，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个格，将来在主跟前人就是存在。所以有人问说啊，这人死了，将来到天上去说还认不认识啊？碰到面的时候看，哎，这个是曾金财吗？那个是子平吗？这个他会不会认得呢？啊，就是我们的个格不会改变，你的个格还在啊。所以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认识，但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这是已经超过我们的思想所能想象的啊。我们又是一啊，又是有个人的个格，这个你没办法想象。也找不出一个东西可以形容这个东西的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至少还告诉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那是天的啊，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啊， 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个过渡的时候，所以呢，求主让我们呢能够转变我们里面的兴趣，能够多以天上的事为念，属灵事情为念。我们晓得今天呢，有一些在地上的人呢，他们这个因为感觉这个地上这个国家呢分的这么多啊，所以有很多人他们自称他们是世界公民，因为你听说外人讲他们是世界公民，他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他也不是联合国的，他是这个世界公民啊，因为他们讲说他们要放弃这个人的这些外人的分界啊。那就你实在来讲，我们基督徒呢也不是世界公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宇宙公民，我们是属灵的啊，因为在基督里这些外表都没有，是吧？主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化外人的西古提人呐、这个没有什么犹太人西底尼，没有这些的，对不对？在基督里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度啊。所以今天呢，主告诉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是在过等候的生活，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回来。所以因此，在这个等候的生活里面来讲的话呢，因此我们要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能让圣灵借着十字架工作更多做工在我们这些身上。主一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大能不改变，怎么改变？所以今天地上这些东西通通要过去。所以求主呢，借着这一段警惕的话语呢啊，帮助我们，好像我们的心呢能够更多的起来爱主、追求主，还是循着十字架的道路啊，或者来追求。我觉得这一段的话语啊，保罗这一段的话语是感觉上面来讲是很沉重的，好像是提到负面的东西，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警惕。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教会就到这里，我们在一起祷告。